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最近查克老师继续的按章按节分享以西结书的预言，上次我们稍微看见以色列重新立国的实质情况，今天我们会看到将来以色列要遭到一次大规模的入侵，神也会介入其中。这件事将在七年的大灾期之前发生。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仔细的研读以西结书第38章，从15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仍然来查考以西结书，愿圣灵亲自开启您的心眼，使您得着亮光，让主的话语成为你生活每一天的力量，与主更加亲密，爱主更深。好，请翻开圣经以西结书第38章。以西结书第38章的15和16节说，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那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呀，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幕后的日子，将要发生这些事情啊。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在过去的历史中呢，你找不到任何史实跟这些特殊的事情有关联。因此呢，没有人能够说这些预言呢已经在历史中应验了。因为在人类历史里面，没有一件事能跟这些预言吻合的。而事实就是，这里讲的是末后的日子才会发生的事，是以色列复国，神的百姓住在那里之后才发生的。由此看来呢，或许就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应验了。以西结书第38章17到2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陡岩必塌陷，墙垣都必坍倒。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哇，这个预言非常有意思啊！他说俄罗斯的军力啊将产生内部革命，发生了不少的问题啊，许多跟随他的国家呢也都起了乱子啊，比如说啊波兰啊、匈牙利啊、捷克啊等等。这个预言说呢，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因此呢预测一次内战呢将会带来局部性的毁灭。接着呢，在以西结书第38章22节，神说，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神在过去呢曾经用过相同的武器毁灭以色列的仇敌。以西结书第38章23节， 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的人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神将要毁灭这支进攻以色列的军队，用的呢就是强烈的地震，极大的震动，或者通过内战，或者是内部的不和，再加上降大暴雨、冰雹、硫磺和火。硫磺和火，这会不会是原子弹战争呢？美国会牵涉到其中吗？啊，这都是猜测而已啊，我们不知道的。降下硫磺和火，会是原子弹爆炸吗？其实也有可能啊，会不会是俄罗斯跟美国之间用原子武器来交战呢？也有可能。也许神是在描述核子战争而引发的大灾难，很可能呢，将来有一场大范围的核子武器的大对决。但是呢，圣经并没有明说啊，我们只能猜测说是可能发生。我深信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教会就被提了啊。研读以西结书第39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指出这一点。如果到时候有核子大战的话，那可真是有意思了啊。为什么教会就在这个时候从地上被提到空中呢？这就恰好解释为什么地上忽然消失了那么多人，而且呢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消失的，丝毫没有引起太大的恐慌。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但是圣经并没有明说啊，只是猜测而已。但是这值得我们思想思考啊，无论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总之呢会有这些灾难事件，大震动，山岭必崩裂，降大暴雨，降下硫磺和火，以及内战。因此呢，神将会对付俄罗斯入侵以色列的强大军队。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第39章。以西结书第39章第一和第二节说，人子啊，你将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呀，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他们必有六分之五的军队被毁灭，只剩下了六分之一。第三到第六节，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要降火在马各，神说到我要降火在马各，我们认为呢，这里呢指的也许就是核子战争。第六节，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海岛或沿海地区啊，通常指的是远方的国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此呢，第六节让我们看到神可能降下火在俄罗斯以及那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这可能就是核子大战。第七和第八节，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那是我所说的日子。这是圣经中分量最重的预言。神说啊，好吧，就是这样了，事情成就了，这是我所预言过的日子。 以西结书第39章第9节，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捡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挺杖、枪矛，都当柴烧火，直烧七年。套用现代武器的用语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将不停地得到原油的供应。毫无疑问，这些石油呢是敌军在这次大入侵的时候带进来的，以色列人得到源源不绝的燃料供应，足足有七年之久。以西结书第39章第10和11节，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也不必从树林伐木，因为他们又用器械烧火，并且抢夺那抢夺他们的人，掳掠那掳掠他们的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哥为坟地，就是俄罗斯及米舍和土巴的首领。11节，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敌军的尸体啊，将被埋葬在约旦地区死海的东边，那儿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11节，是经过的人到此停步，在那里人必葬埋哥哥和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门哥哥谷。哈门是众多的意思啊，哈门哥哥谷就是哥哥群众的山谷。12节，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葬埋他们，为要洁净全地。哎呀，埋葬死人需要用七个月的时间。以西结书第39章第13和14节，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事必叫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换句话说呢，以色列人将要雇佣专业的殡葬人员来埋死人。以西结书第39章第14到16节，与过路的人一同葬埋，那剩在地上的尸首好洁净全地。过了七个月，他们还要巡查，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见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一标记，等葬埋的人来将骸骨葬在哈门哥哥谷，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并有一城名叫哈摩纳。哎，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啊，以色列人雇佣了专业的殡葬工人，用来埋这些骸骨，而不需要呢触摸到尸体。啊，他们巡查看见有了死尸，只需要在旁边插上一个标记。他们这样做呢，可能是怕死尸上有什么核辐射，尤其是经过了七个月之后才巡查，他们那就是为了要避免核辐射，所以可能真的是担心有核辐射嘛，所以要将葬埋尸体的工作交给专业人员来处理。他们看见哦，有了死尸，就在旁边做个标记，让专业的殡葬人员来埋死人。以西结书第39章17到22节，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必吃饱了脂油，喝醉了血。你们必在我席上饱吃马匹和坐车的人， 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就是以色列家复兴的日子，在那日神将再次接纳他们做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将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以西结书第39章23节，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倒在刀下。在这里呢，神说因为他掩面不顾他们了。在后面呢，第29节呢，神又说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说到神的恩典已临到我们外邦人。保罗宣告说，神恩待我们，把我们当作野橄榄枝子接在旧约所应许的橄榄根上，使得我们呢有份于神所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分。神把天生的橄榄树枝砍下来，就是把以色列砍下来，好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可以接在其上。不过呢，保罗又说，你可不可向旧枝子夸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呢，不要向犹太人夸口说，哎，是神把你们砍下来了，收纳了我们，好让我们得到你们的应许和祝福。保罗说，虽然神砍下原来的枝子是为了接上野枝子，但是他也可以再把砍下的枝子接回去。难道神要永远弃绝砍下来的吗？保罗说，断乎不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因为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将儿女的心都转向父亲，这是马拉基书第4章第6节里说的。因此即使在新约中，保罗也没有将以西结书中的这个预言应用在教会身上。教会作为野橄榄枝子，有它的独立地位，可以接在好树上，得着橄榄根的肥枝。可是呢，就算我们已经被接上去了，而天生的橄榄树枝被砍下来了，但是将来呢，神还是要将再次的复兴以色列。今天呢，有些人解释以西结的预言说，神已经弃绝了以色列，犹太人已经完蛋了，今天你看到的犹太人呢，都不是什么真正的犹太人啦，等等这一些的废话啊。这些解释呢，不但大大的损害了神的话语，更加使人会误解了这个预言。圣经从头到尾让我们看到神肯定了他对以色列百姓一直怀着的永恒不变的爱。神呢不会永远丢弃他们的，但是他必定会再次在他们的身上做工，因为他们是他的百姓嘛。尽管神让他们有几分是硬着心一段时间，但是当时候一到，他们将再次被接回到树上，使他们在国度时期重新享受到属神特别子民的福分。神呢，在这里的预言中说，他要掩面不顾他们一段时间。但是在24到27节，神继续说，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 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召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因此呢，这个预言将在以色列人被带回本地，他们复国之后，神已经使他们复国了嘛，以及在神摧毁入侵的俄罗斯联军之后成就。第27节的后半节说，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将在神摧毁俄罗斯联军之后实现。同样的，在第38章的23节，神也说道，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也是在他摧毁俄罗斯联军之后的结果。以西结书第39章的28节，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犹太人要等到神把俄罗斯联军全数毁灭之后才会认识神。今天呢，以色列民并不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只有 10% 的以色列人信犹太教。在以色列的时候呢，我接触过的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什么信仰，或者是无神论者。但是请不要误会啊，以色列现在呢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他们呢也不属灵，只是有些非常狂热的宗教分子，还有一批正统派的东正教的犹太人，也有一些呢非正统派的宗教人士，他们持反政府立场，甚至认为以色列的政府是不应该存在的。他们说啊，在弥赛亚降临之后，我们才可以成立一个国家。但是当神毁灭俄罗斯军队的时候呢，犹太人才会认识神，才会张开眼睛啊！神说，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到了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将有极大的属灵复兴。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继续研读旧约的以西结书，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使您的灵命得以长进，蒙主大大的使用。
弟兄姐妹，以西结书所预言的这些事情，必要照神所说的成就。就过去一切事情的发生时间来说，到目前为止，神是100%的正确，而且以后也恒久不变。因此，圣经鼓励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主和救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下次查克老师继续逐章逐节分享以西结书，请别错过。有位听众来信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圣经的书卷似乎不是按年代顺序编排的，对吗？如果是这样，各书卷的顺序有特别的意义吗？
没错，圣经的书卷呢并不是按照年代顺序编排的。圣经中有历史书，接着呢是先知书。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呢，要把先知安插到他们预言的那段历史中去。所以呢，你读先知书的时候，最好回去读先知所预言的那段相关的历史，这样呢，你就会更加明白他们所警戒的事情了。
谢谢查克老师。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信仰生活上或是 关于圣经真理上的问题，欢迎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下次今日灵粮节目内容将提到大罪人的出现，请记得准时收听，也请介绍其他的肢体一起收听，得着属灵的帮助。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